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导读《德萨诺尼后书》。我们上一次的课程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导言，我们就是比较了这两封书信啊。虽然从外在来看呢，都是让我们相信是保禄写的，而收信团体呢，都是德萨诺尼教会。但是我们上次也跟各位做了一些比较，在文字上面，在风格上面，德萨诺尼后书这真的跟德萨诺尼前书非常像。那我们在阅读时发现甚至有些字句都一样，可是呢有一些地方很突出的段落，我们看见是跟前书是完全不同的，连思想上虽然是讨论相同的主题末世，但是呢思想上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说这应该是在文学上呢，后书他刻意的模仿前书的写法可是呢他真正要讲的是他自己的东西他大概要讲的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还是希望他还是希望这个读者们呢把他看成有这个当年保禄中途的权威来接受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有一点难度因为这两个思想呢非常不一样。我们最后的一个经过这么长的文学比较的结论，我们是这么说的，我们说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你也可以称他为保禄放在引号里面，因为保禄也是一个蔡奇阿娘没什么关系的好像是你看保禄，那这个作者呢那么他并不认为他的团体德萨诺尼团体这个团体呢他们有一个热切的期待末日马上就要来，但是他认为说这个期待的这个思想不来自于德萨诺尼前书那个保禄就是这个作者他看得见他讲的这一个末日呢跟前书讲的末日是不一样的，前书是末日就要迫近了，而且保禄是认为说在他还活着耶稣就会来，然后呢那些死者先复活，这些活着的人就一起就迎向那个从天降下的耶稣。所以在德萨诺尼前书的气氛是那个作者保禄相信他相信在他活着世界末日就要到，那德萨诺尼后书呢告诉我们末日没那么快他是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未来，在他来之前会发生很多事件一一的都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看这两个保罗不是同个人所以我们认为德萨诺尼的后书他也认为说他现在发现他的团体好像对末日的期待太狂热了，所以他要透过他的作品来告诉他们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末日没那么快那我们当然不能说是同一个保禄晚年的保禄去打这个年轻的保禄，大概不是这样子，而是另外一个作者但是呢他认为说这一个德萨诺尼教会他们的真正对于末日的期待呢并不是来自于德萨诺尼前书我们跟各位说过了，这个后书作者他很多的地方是模仿前书写的，但是呢他对于前书一个字不提，完全不提所以他就是只是指出他说他曾经讲过的，他曾经讲过末日没那么快要来，德萨诺尼前书的保禄曾经讲过末日马上就要来，他也写一封信这后书作者说他曾经讲过末日没那么快来，现在再给你们讲一次，你们不要头昏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他如果是保禄只自称是保禄可是呢他对于这个前书那个保禄他可能是不认识的，或者从写作的内容而言他根本上是否认那一个保禄的 这我们上次的结论，我们大概这么推广，就有点麻烦，跟你再比较一下就好了。我们现在看第三个，我们要讲是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哪里写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这个经文的比较跟观察有一个大概简单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不再接受德萨诺尼后书是保禄中途自己的作品，我们不接受了啊。虽然我知道今天绝大部分的你读过的这些现在市面上的这一些圣经的版本啊，大概都还是这么说啊，因为一般的版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读文本就好了，这个对于这些旁观的问题他们不太在意的。就我们各位，我希望算是证明了，证明过了，虽然是透过这个文学的比较里面啊，就是我们不再接受德萨诺尼后书是保禄中途，但这说不通的啊，说不通的。你要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你真的讲这两个人，这个人就是人格分裂了。其实他写前书跟写后书，如果都是他写的，必须是他活着的时候嘛。那我们知道保禄他真正的公开生活时间不长，他很早就去世了啊。一般我们比较保守的讲法啊，是他61、62年致命，那比较宽的说67年，在尼禄皇帝之后啊，这个也没办法证明的，就看要怎么样选择啊。那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早的年代，61、62年啊。那前书大概写在50年，大概啊。所以那么保禄他最后几年呢，都是在坐监嘛，不监牢，所以他坐监牢。我们知道读过《中途大事录》，他最后在往罗马的路上之前，先在凯撒勒亚坐2年牢，对不对？虽然是软禁嘛，对不对？所以那你说后书如果他自己写，大概写在最晚不能晚于48年了，才8年时间他就这么极端的变化，那你讲他疯了啊？我就讲他疯了，对不对？这个太，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人这个思想的这个流动会很快，因为他们是刚刚建立基督信仰，但也不至于说把自己完全就否定，而且他完全不着痕迹，没有说我过去讲错，我现在重新理解了，至少应该说这个话吧啊，对，我可能过去啊怎么样，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我发现这过去思想需要修正一下啊。这个对保禄也没什么问题嘛，因为他大概也要他承认过去写错了，他也不会太难过，因为他承认他过去完全错了，不相信耶稣嘛。他悔改过，他承认过自己犯了重大错，他一直讲的，所以对他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再把他想成是同一个人写两部作品。好，所以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我这个课程这边，我这个课程里面这个教室，我要讲的都是基本的假设，德萨诺尼后书是另外一个作者啊，不是德萨诺尼前书那个相同的作者，换句话说，他不是保禄中途啊。那他的写作的目的呢？啊，是很清楚的啊，他要告诉德萨诺尼团体啊，末世到底怎么样，什么时候会来？那他的想法已经跟前书的思想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我们掌握住，我们下面就比较容易明白啊。那他写作的时间啊，我们知道他会发展出这个思想，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德萨诺尼后书写作的那个教会情况跟德萨前书的写作的那个教会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啊。德萨诺尼前书保禄在写信时，他们确信末世快来，很快就来，所以他作者保禄跟读者都一起期待末世。但是呢，对于这个后书在写作时啊，这样的期待成为问题，成为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换句话说，后书的作者他就不认为末世那么快回来啊。所以在德萨诺尼后书第2章第1节啊，第二章是他真正的核心嘛。他说，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事啊，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情，所以怎么样？他要谈这个问题啊，所以他现在要谈这个问题，好像他完全不知道。如果是他也写的前书，他本来谈过的，
到现在才要谈的，所以很清楚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他们的问题的来源呢，你可以相信，从内容来看，一定是跟德萨诺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以后内容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德萨诺尼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十一节谈的是末世，马上就要来，啊，谈的是这个时间，时间点我们不知道，但它来是确定的，而且很快。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思想其实也是福音的思想，我们在福音作品里面，不论是马尔谷、马窦或路加，在马尔谷第十三章啊，一样的，在马窦跟这个路加有很多耶稣最后的比喻，都说怎么样醒悟祈祷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人就来了，新郎就来了，国王就回来了，都是一样的讲法。所以这个思想呢，得到那前书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这是真正问题的出发点。那他写在保罗活的时候，那么福音呢，福音写的时候是大概七十到八十五年之间，那这个思想还在放在耶稣口里面讲，我们相信耶稣生前一定讲过这些话了，就类似的，不是说一字一句，这个思想一定有的。那可以发现现在德萨诺尼后书他要谈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所以他大概也听过那些思想，那个思想呢，现在对于现在这个信仰团体的处境呢，和那个思想必须放弃了。我们今天你讲晚一点，我们到今天知道已经隔两千年还没有来了。我你要讲对错的话，你说后书是对的，前书是错的，客观而言，对不对？很清楚吗？保罗不对，你让我大胆一点讲，耶稣也不对。就这个末日来这个时间，所以你知道那个耶稣他活在这个时空里面，但是你说我们留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整的话我们当然是讲，我刚讲耶稣不对，你当笑话听就好了，就你明白这个。所以这个现在是写两部作品啊，很清楚的反映他们写作时代的那个社会背景啊，时空的背景，宗教的信仰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去想象啊。就算一开始教会的变化会非常快，不像我们今天啊，成了一个大的稳定大机器，几乎动不了的一个情况，那不太一样。但是也不至于快到这个地步，好像八年十年就把前面完全否定掉，这大概说不通的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德萨诺尼后书的读者们，他们是热切的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度来临。那这么一个热切的期待呢，是作者认为需要修正的。这应该很清楚了啊，这个应该不是太复杂的东西。那我们要问的是，到底他们多热切？其实多热切，我们也一样，我们只有文本啊，只有文本啊。那德萨诺尼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呢，他讲主的日子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就是一个在他们的信仰团体的理解里面。我们从这个后书的作者所要纠正的思想来看，就是他们当时团体正有的思想嘛，他们认为是迫在眉睫啊，因此作者说必须重新理解。那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特别重要啊。我们很难去面对当下，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二零一九年。台湾教会到底该怎么样？我们大概一问，当然脑袋就是一片空白，对不对？那我想，不管怎么样，绝对不应该如同现在这样，这是我想的东西了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如果是一直按照这个方式下去的话，特别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修会啊，对不对？我们修会从1980年左右，我们在台湾啊，真正成立一个省，就是我们把过去的所有传教士不同的国家就合为一啊。我们真正成立一个法定的一个资格，1987年，非常晚啊。那我1984年进修会啊，那时候我们修会人呢将近100个人啊。我们现在啊发大愿的，我们上星期刚过世一个。只剩下34个人， 那这三十四个人里面呢，大概有六个吧，过九十岁。那我们的工作，我讲简单一点了，跟以前一百人的时候一样也没有少，那谁能做啊？就是那个植物都在，就放在那边让它烂掉啊，你怎么办？你不能把人搞得累到死不行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如果我们只要只是努力的维持以前的情况，我们教会就走向死亡，就是每个人累死为止嘛。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啊，你们说人我也不可能吸引圣召，每个人来只是挑进来补洞。你不给一个年轻人一个希望啊，光是唱高调没有用的，我觉得没有用的。我不会说我被骗了，我入修会也快四十年嘛，对不对？大概过了1984、1984、1994、1994没开会，不到对，就是你看这个真的是这个教会这么久的时间里面这个变化啊，而且因为1949嘛。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教会怎么样能够继续往前走？你说过去这些传教士，这些你知道什么东部后山的那些外国神父啊，大家在那边敬佩得不得了啊，他们的人格没话说，我敬佩了，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服传方法完全错了，我认为了完全错了啊，每个人各搞各的事情，单打独斗。从一开始不是教会的样子，就不是啊！耶稣一直要我们至少怎么两个两个的。你台湾你哪里看见两个两个？哪里看见？有了杨梅现在两个。我就说这个是真的，除非你要把耶稣否定掉，除非你把福音否定掉，除非我就没话说了。事实上这个。单打独斗啊，最大的这个促成的原因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当大批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中国太大，哦，一散开就不见了，你就不见了。所以规矩是很重要的，守法守规矩或者老传统还是很重要的了。我只举个例子，你看这个样子，这个教会的变化啊，但从最早的到现在今天的，其实问题的核心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总是要反省当代这个时刻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必须佩服，就我就佩服这个后书作者啊，他这么勇敢地写这部作品。他是不是不认识前书？他认识，不然不会模仿那么多笔法，他认识的。他一定认识前书的思想。他敢去这么大胆的改他，我其实你想想看是很感人的了，非常感知的，我觉得很感动的。这个我读这些东西啊，就是，当然我自己这个慢慢的阅读的多了哈，所以我就有一些这个不知道莫名的感动啊，这很难跟各位解释去分辨啊。你真的看见这些人，你就他们这个大胆，我说我们今天我们根本没办法做啊，今天我们做也是一样，就被这个口水就淹死掉了嘛，对不对啊？我已经是个例子了，没怎么看。我这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所以好，回到故事，回到这个文章里面啊，基督再来的讯息啊，来是一定要来的。只是呢，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后书跟前书对于这个基督再来的时间呢，相当程度他们是有对立的啊。至少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知道，德萨莫尼后书面对信仰团体的这个。高张的期待耶稣这个情绪啊，他认为这不对，需要重新导正啊，需要重新解释啊，这是很核心的，这大概是整个作品最深的写作目的。他希望把这一个期待，他认为是不对的啊，这个态度是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期待会带来一连串的生活态度啊，这个他当然写的不多，这是因为他写的东西。他不用写一切，因为他的收信团体跟他有共同的社会脉络嘛，我们说 social context， 他们知道的，他不用写一切，是我们因为后期读了大概将近一千两千年，我们读，我们不知道那个共同的脉络，我们会有一些困难，啊，所以他不用写一切，他们作者跟他的读者团体，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已知，他就不需要写，不会写的嘛，啊，他写的时候，谁知道我们今天在长安堂读他啊？他不知道的。这个是关键，这慢大家慢慢放到心里面，这个明白，所以很清楚的啊，这样子啊，所以那这么一个写作呢，啊，那么这个作者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呢，就是他很清楚的，他说了哈，那些主张耶稣基督再来的人，啊，他们狂热的期待，这个需要修改，可是呢，他面临的困难是。这群人他们这么想的人呢，他们认为是跟那一个保禄宗徒站在同一阵线，那不得了啊！所以他们说根据保禄，他们可以说，因为你问他们哪来这个思想，你当然是保禄教的，这个没什么好怀疑，保禄教的，那所以他们会说根据保禄，基督徒必须要这么热切的期待末世降临，所以怎么样，作者呢他在写一个哈，在形式上跟德萨诺尼前书非常像的这样子，他就是要说啊，他要说什么，说其实你们讲的根据保禄，哦，并不是真正的保禄思想，其实信仰团体想的是对的，那真的是保禄思想，但是呢这个作者说那不是那不是，他才怎么样假用保禄名字发表嘛，各位可以跟得上吗？啊，这逻辑的有点那个口音，好像在绕口令，对不对？前书后书都是保禄，对不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读古书，这是有趣东西的。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看清楚一个事实啊，德萨诺尼后书哈，啊，他对于保禄的那个权威性啊，他有一个新的理解。啊，他呢用保禄的名啊发表一封作品，而且呢让保禄呢在一个后保禄时期啊，就怎么样，事实上在一个历史情境已经完全转变的情况啊，他让这个保禄呢对这一个相同的问题重新做出解释，是他要尝试的啊，可是呢他并没有特别的去评论，他没有直接说德萨诺尼前书的末世观是错的，啊，他只是呢，他用了很多的笔法啊，模仿前书东西，但是呢，前书里面最关键的跟大家谈的一样的问题，他就一直都不提，就把那个忽略掉了，这是高手，这是高手啊，因为很有趣，大家要知道啊。过去的人啊，没有我们今天的福分，可以真的把两个作品放在一起比。第一个，认识字的人很少，他们真的只是听，靠着字记忆，然后呢，就算认识字，也买不起一卷书，很贵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读古书一直放在心上的，我们今天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很简单的，比一比就好了。我们今天的比较是以前的人做不到的，啊，他没有这些资源，是不可能的这样子，所以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作者呢，他模仿前书的笔法，但是凡是跟他现在要讲的有冲突的，通通忽略掉。啊，其实我们在一般的政治上、媒体上这种事情常做的嘛，不是吗？那可以说常有人说怎么样翻书就算来给你看，你以前讲过的话，对不对？你在什么庙前发过什么誓，又赖不掉的，对不对？影片都给你看，那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啊。所以现在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犯一样错误，这只是很蠢，不知道怎么搞的。但是无所谓啊，他们蠢没关系啊，对不对？得到他的利益就好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差别。你问德萨诺尼后书作者。他得什么利益啊？他把信仰团体能够真正得到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看成他的利益。 这不得了啊，这真的不得了，这真的是信仰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如果你要看，真的你要问他的，他什么得不到，他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他只是他真的只希望这个团体人啊能够面对神有正确的态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读者我们真的要感动的。你看那些作者们啊，你就讲东西，我们今天讲这个什么不为名啊不为利啊，都是空话了。这个人他们，这个人他们是真正的。德萨诺尼后书呢，他的写作的动机就很简单了哈，他应该是认为前书的末世观很有问题，所以怎么样，他自己怎么样用一封你说真正的哈，放在以后真正的德萨诺尼书，把那个错误思想给他 wave 掉，变成一个正确的思想来取代他，这样讲好。但我们说主要是因为时空的变化，环境变化，应该说他不认为那个前书的思想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再用了，不能再用了。所以我们常常想，我们这些这个传统啊能够产生呢是非常珍贵的啊，但是呢需要放弃就要放弃，传统不能够永永远远都是有一样道理，有一些事啊，但很多是不可能的，就不合时宜，就要过去了啊。那么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写的，我们当然知道它应该还是属于初期教会啊，这不至于太晚啊。但是呢一定是在保禄生命之后，而且有一段时间了啊。那我平常我会想说应该也是在福音写作之后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大概如果不要讲得太晚，我们只能猜测了哈，可能就是第一世纪的尾端啊，你的85年、90年、95年，我们无法，因为我们的有的资讯太少啊，我们只能够稍微评估一下。如果有机会读一些这个第一世纪的那些历史啊或社会文化的背景，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更多一点，但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少，所以就是简单讲，我们说大概是第一世纪最后的20年左右吧，那个期待不能更早了，那不能早于80年啊，大概你说讲太晚大概也过分了，这样子啊。好，那么他的写作的这个对象呢就是很简单的，你说大概跟德萨诺尼前书啊第一个应该是有相关性啊，或者你可以说比较更广一点点嘛，就是凡是认识保禄他最初传福音的地方，稍微讲的广泛就是乔亚细亚啊，今天的土耳其加希腊这个地方。请读这个保禄书信嘛，他的全部的作品除了罗马书以外都是在希腊跟土耳其这个区域里面，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就是很遗憾啊，希腊呢是正教会嘛啊，那土耳其几乎看不见天主教了，很少很少，有很少很少啊，在伊斯坦堡还有两个堂区啊，这我知道的，别的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了，这样讲。好，这个是历史里面啊非常长的过程，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一天毁掉的啊，说基督信仰不是一天盛行于整个的土耳其，也不是一天就消失掉的，不是啊。那你说问为什么，当然就是故事要讲下去眼泪流不完啊。好，我们看最后就是这个第四点了。那么我们说好，德萨诺尼后书应该是托名作品啊，假托别人的名字来写，那当然是初期教会的初期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大概是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如果作者他相信啊，他是让保禄重新讲话啊，那么所以他应该是属于这个保禄的弟子了，或弟子的弟子，我们通常会称保禄学校啊，就是保禄很多跟随者嘛，然后发展保禄学校，这样子。一般我们认定大概这个团体最核心是在厄弗所啊，保禄在厄弗所时间非常长嘛，大概就是教会里面一般讲。但是我们还是问他，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写，却刻意让别人相信啊是保禄自己啊，这个当然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嘛。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要必须回到他写作年代里面，就回到这个初期教会时代第一世纪啊， 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个假借别人的名字发表作品啊。啊，我们这其实很简单，这个因为在当时不论是在希腊、罗马或者犹太文化当中啊，这是常见的现象。那第一个呢，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个作者他可能自己名气不好不大啊，他写的没人看啊，没人愿意继续的传抄散播，那写完就结束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比较常见的是，那么他认为他的思想呢是有源头的啊，跟着他的师父来的，他真的会认为他的思想是宝物的思想啊。那你可以说他当然不会认为说这个德萨诺尼的前书否定了自己，而会说这个宝物中途他随着这个年代继续会成长啊，他会在每一个当代会重新去反省跟思考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啊，就是随着这个年代发展啊。那我在神学院教书，我教的是新约导论的时候呢，我就顺这个脉络讲的，我不是按照这个我们现在斯高本圣经的编排的顺序，先讲马窦，再讲马尔谷，不是的啊，我就先讲保禄书信，然后呢，保禄书信呢，我会先讲德萨诺尼前书，然后格林多前书，是按照我们今天的大概推论里面保禄的写作的年代啊，最早的来讲。这一个根本的前提，根本的假设是这个人的共同的倾向，因为保禄自己也成长的。那我们这么读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作者他的成长啊。当然，他现在面对团体不一样了，问题不一样，他对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问题，他会有不同的反省。那也是一个非常当时代的情境性的啊，他是很能够调整自己的啊。对很多相同的课题，因为环境变了。他思想也变了，那就是很清楚他在成长。他并不是说我们讲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不是，他是在成长当中的。他发现在过去的情境里面啊，他有一个当时的回应，因为人有限知嘛，人不会全知嘛。那慢慢他继续走，继续发现碰到一些新的团体、新的环境、新的刺激，碰到新的问题，他重新思考。他后越晚，我们当然说他的资源越多嘛，他自己也成长嘛。那同时，我们也从这样的年代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了，那么不同的年代里面所建立的信仰团体有什么特色？换句话说，我们大概可以看见啊，初期教会最早的按着时间慢慢发展的情况。这是我们，我知道我在上新约导论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作品，同时。跳不出那个历史，跳不出那个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在那个历史的脉络里面讲东西才行的啊。但我们现在有的只有文本，我们从文本里面尽可能的按照学者们的研究，能够有东西，能够还是可以看见一些初期教会的。那我今天早上跟学生们上课，我跟他们练了一封书信啊，是这个安提约基亚的主教伊纳爵的作品啊。伊纳爵是第二世纪初期去致命的啊。后天各位要去望弥撒，我们纪念这位圣人啊，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啊，他是耶稣会会主的主保，强调他主保。那么这个主教呢，他被罗马皇帝啊判刑啊，抓他要从他的地方安提约基亚要送到罗马去执行。一般我们传统说在科罗塞欧啊，跟野兽。被野兽吃了，殉道。他路上他写了几封信给不同的教会，那这是很好的例子，说你看我们看见一个初期教会的啊，比较晚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的一位主教他写的信，那很有趣啊，就是因为我教这个文学笔记，你看格式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呢，在那一个作品里面，他已经提到了怎么样圣职人员三层结构。主教、长老跟执事，所以很清楚的，你在保禄书信里也看不到这么清楚，同一封信里面三个名字都出来了，因为保禄的年代里面教会结构还不具体，但到第一世纪末已经有这么非常，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子的， 三层的这个圣职结构啊，主教，我们叫主教、司铎跟执事嘛。那圣经里面或者这个初期用的字是主教，其实监督了啊，监督希腊文那个字好。然后呢是长老，长老希腊文是 presbyter， 非常像 priest 啊，这从这个字来的，就是然后是执事是一样的字，从中途大师就一直用到现在，一直执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很早的教会这作品，因为你从按照年代读，先读就是换人读，先读保禄作品，然后读到这个伊纳学作品的话，你发现啊，教会经过这个50年，结构已经稳固了，啊，雏形已经出来了，这个雏形到今天还在啊。啊，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这个圣职结构的 hierarchy 啊，第一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这非常有根据的，很好的，所以这基督教这个不能够否认的了，这不是我们是天主教发明，天主教不发明东西。你讲是这很长从中途传下来的，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很简单文学比较。我各位机会看一看这些早期的这个第一世纪的或第二世纪的那些最早期的基督徒作品的话，会知道很多那个故事很有趣的。好，这是我们这边所上的。好，这个回到我们里面啊，这个德萨诺尼后书作者呢，他就是要假托一个中途呢，因为他认为他的思想是从他来的。我大概可以这么更大胆说，他认为如果保禄现在还活着，讲他现在讲的话，所以他用他的名字发表，问他没有问题。因为第一个是在文学现象是常见的，然后呢，他呢依循这个文学现象，那么就这么做。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显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根本的信念哈，在历史当中。耶稣基督世界是可验证的，是天主在他的独生子身上采取这个末世的行动，我们只要跟这一个核心的事件认同，是不能变的。别的，我们真的要在每一个当代里面重新做出反省，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个天主在天主子身上对人所做的事情。这我们教会必须不断的反省啊！其实当会议开会也是一样的目的啊，那每隔百年差不多开一次，就让我们能够在当代体现我们的根本的信仰。那这一个作者他在什么时候？我们前面说大概是在80年、90年左右。那换句话说，是第三代基督徒啊，耶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第三代啊。换句话说，是后中途时期。什么意思呢？中途们都已经过世了。我讲那个中途人滚，你要抗议的，若望没有死，那是你说的，我认为他过世了。你说你要一定要把这若望写了福音，写了三封书信，写了若望末世录，我当然尊重你的想法，但请你证明给我看。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再讲一次没关系啊。福音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故事，我认为若望早就死掉了哈，因为福音有一段话是。若望跟雅各伯来求耶稣，将来你在你的王国里面当王，我们两个人一个左一个左右，一个做院长做副院长啊，别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能够喝我的杯吗？你们能受我的洗吗？我们能。哇，很了不起的，就说你们固然要赢我的爵，受我的喜，但那位置给谁？天父决定，不是我的。那你就要问了，耶稣的话，耶稣的爵喝的杯，他的喜什么意思？你没有别的解释，就是死亡啊，致命，为信仰致命啊，没有别的意思啊。那雅各伯，我们读到了中途大师都被砍了头，对不对？被菲欧德杀了嘛？那若望没有血。没有写不表示没有发生啊，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还得了啊，你书读不完的了。如果你说若望没有致命的话，那下面什么结果呢？耶稣的预言落了空，你可以接受吗？我不行，我不接受啊！如果你们要接受我，我也没意见，就这谁也不能证明，对不对？
但以我对于耶稣的信仰，他不会错。这是推理嘛，我不能证明他百分之百。那我跟各位讲，这是我这个理论。那好，如果你认为是的话，那你给我证明嘛，你为什么这么想，告诉我。啊，你说这个伊勒乃说的，啊，他为什么这么说？没有了，他就说了嘛，那对对，官大学问大，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行嘛，这是一个关键的嘛，这我们说这很清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信仰里面要分了，我们真的核心的信仰讯息，天主在天主子身上为我们人做的救援行动是核心。别的我们要在每一个当代去重新反省，我们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事实。那这个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离这一个耶稣的世界越来越远了，他们也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他们过去所读过的基督再来好像真的没那么快，因为已经过那么多年了嘛，几十年了嘛，他过去讲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的那些人都死掉了，耶稣没有来啊！他说这个事情，他们就必须重新反省了嘛。那任何一个有脑袋都要重新去想的嘛。他们当然对于答案的需求也强烈嘛。那这个是怎么样？很他们的反省就是要重新看啊。他们有了新的反省，他们就问：这个思想是他们自己来的吗？还是一个很长的传统传下来的，只是他们在这个传统当中对当代做反省，他们对当代做反省并没有否定传统的流传啊，只是过去因为各种理由各种原因资讯不足，他们没办法做到今天能够做到的反省，所以他们这个思想还是怎么样在这个历史里面慢慢的发展出来，换句话说他们还是相信这从中途传下来的信仰，他们是中途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知道我们今天嘛，对不对？他们这样，他们很清楚的反省啊。所以，那么这样子，他们把他们的结果呢，就写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用中途的名字发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中途的意见。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所跟随的那些老师今天还活着，他们会怎么相信？这个是他们为什么？这个作者我们说他会这么写，用保禄的名字，那这是保禄学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体，延续着保禄的思想，保禄的教导，在后中途时期模仿了中途的写作方式，然后对当代的情况做出信仰的回应，这是我们在新约作品里面所看到的脱名作品，假托别人名字写的作品最根本的来源，这时候非常多。我们这边谈论的是《德绍罗尼后书》，那过去各位习惯讲的那些，我们一般所谓的木函，比如说《蒂莫德前书》《蒂莫德后书》啊，或者是《蒂铎书》啊，这些作品，我们大概都是归于这一类，《哥罗森书》跟这个《厄弗所书》。给预告一下，明年跟各位讲《哥罗森书》，我跟你讲，我现在正在准备当中了，就是。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但你可以看见，其实你读这个东西啊，我真的觉得应该感动的了。这些教会他们很深的相信是前辈传给他们的，但他们也很勇敢的说今天要重新反省，这个不得了啊！我们大概都是两个极端，我们以为重新反省把前面同的否定掉。或者说我们要尊重传统，不准再想别的了，我们两个极端，他们不是，他们是很清楚我们是有这个传统传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得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信仰团体负责任，勇敢的思考，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教会非常缺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德绍罗尼后书那非常清楚，他透过这一个写作呢，他还是强调用的这一个中途的名字来保持这一个连续性啊。用我们的信心的话，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德绍罗尼后书呢，也是因此呢会被列入在新约的正典里面啊。它的确是的，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到目前为止就跟各位解释这个神学跟教会的背景啊，这个德萨诺里后书。那我们这边稍微再说一下这个在文学历史的观点里面来看，我们已经清楚了这个作者他刻意隐瞒的自己的身份，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不行的，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叫文责自负嘛，对不对？过去只是一个无伤大的一个文学格式照着做，那我们今天会真的会说是伪造啊，假冒他人的名字发表。我今天比较是相反的了啊，自己没有写呢就说自己写了，对不对？那很多这个老师用学生的名义发表论文呢，对，很多，对不对？你说研究生很多，我不是，我没有什么政治联系，你们想太多了，对的。我的确是过去是写了的说别人写，说自己没有写，过去是谦虚，真的是很奇怪这样子。所以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他们在今天不能说过去是行的。那我们知道，因为作者呢在主观的思考他还是相信是合法的，当年嘛，他相信他是以合法的方式呢为自己诉求，他的作品有中途的权威啊，他是在这一个后保禄中途时代，他一定认为他看见他就看见保禄啊，他相信他是保禄当前的代言人或者是图像啊，活生生的啊，他透过言语透过书信来传递这个保禄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的认为这些所谓的伪造思想用他身上用不上的，因为这个时空的环境不同，就不要用今天的客观的或一些判断方式呢去判断以前，这是个大的困难啊。我想这个胡适犯过一样的问题啊，这个不很容易的，一不小心就发生的，很多我们会跨界啊，我们会跨领域啊，本来跨领域研究现在很流行的，但是知道要跨领域得真正的有点本领才行嘛啊，不是那么简单的，真的不那么简单的啊。我在神学院上课，我很多朋友都说啊，来读神学。我就说你先想清楚为什么要读，你想清楚。我当然读神学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不是说我想读就可以来读的。我常举的例子是说，哎呀，我其实我也还蛮想读什么这个太空科学的，对不对？看看那个将来能不能够去水星住几天怎么样，对不对？那可以啊，我好歹我以前大学还练过物理系，对不对？对不对？但我知道已经隔那么远，那你得一步一步的来嘛，你可以念的。但得一步一步来啊，这个学问得从他的基础点开始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神学院，好像神门一做好就可以念了啊。我也讲过几次，我说像这个夜间神学在更新开的课，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很困难的啊。通常是哪一个老师有空去上课嘛？那我都拒绝上了，因为我说因为我没办法从头上起啊。那怎么办？我这是个麻烦事，因为这个有科，这学问这跟任何事情实际上是有基础的，一步一步来的，那很难跳级的啊，除非真的是很厉害嘛，天才可以跳级，不然很困难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位弟兄蛮好的，他以前是就是香港大学毕业，非常好啊。那他现在练哲学，因为他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时间，我们现在培育上有点麻烦，就这样暂时先练点书好了。那又跟我住一起嘛，就很熟，他就练了，他马上发现啊，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那名字都不认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读书人啊。那我说对，我就跟他说你可以看什么，可以看什么，可以看什么，可以看什么。我这个名字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还好这个书大概我都读过嘛。那很多人就是把名字硬背就完了，那不行的，你背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是练哲学、哲学史。问题只有一个啊，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解答意见，你这个要能够连在一起才行的了，不然很难嘛啊。那我就发现这个年轻弟兄是不错，他知道提问题啊，我可以帮点忙。但我说这个问题他们同学里面没人觉得是问题啊，那因为他受过比较正规的教育，就从小你在香港大学毕业不简单的了哈，就是台湾就台大嘛，对不对？毕竟是有一些一般的水准，是有点差别的东西。 啊，这个是我们觉得我们在神学院念书是一样的，你可能别的地方也很有成就没有问题，但进到神学院来念书还得从头练起。你说选一门课随便练练，选一门 有喜欢的课，那是危险，我认为是危险。好，回到我们的内容里面啊，那作者呢 他的自我意识呢，那么是无法去研究的，他到底怎么认识他自己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他应该是相信啊，他是保禄的继承人，他相信他的思想不逃脱保禄，虽然我们看见他的意见跟前书差得很远，但他自己应该这么信任的，在整个的文学的脉络里面，至于他这个人到底是谁啊，那这个是无法研究的啊，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料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怎么样荒诞无稽的好奇心。哇，在座几位可能也是非常高学历，你知道吗？就我们在写论文研究都知道，重要是提问题，问题提对了，大概论文写了一半，你问题提错了就死掉了，你花了一辈子功夫啊，这个问题不能做，对不对？那提问，真的一个老师要指导学生，至少我的理解啊，这叫帮学生问出正确的问题，他去找答案。那个问题，你知道问题是只是因为好奇好玩的，怎么的很难的。那这个是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我举个常举的例子说，犹大是没进天国，问题不能问啊，你进就好了，他也没进，随便吧，天主管就好了，我们不用管那个事情这样。好，所以我们大概不能够去做这些无稽的这个探讨了哈。那么假托保禄之名的写作呢，他还要怎么样？要让人相信他是真正的保禄吗？所以有很多特别刻意的文字，譬如说最后说我保禄亲笔问候，这是我每封信的记号啊。那有人啊，如果真正读过保禄，没这个记号啊，对对，就是他刻意强调了正好写了底。对我们今天的来看，因为我们今天有全部的书信了，他当时写的人没办法。对我们今天哈、啊，隔了1000多年后，我们有这么多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就慢慢这个研究方法也齐全，材料也多，我们一看，哎，没这个记号啊，啊，他更证明他是假的，啊，他拼命说自己是真的，其实刚好陷了底嘛。对，当时是他这个假设很有效的，啊，这个假扮很有效。但知道这个，我们都说嘛，这个说谎是不可能一辈子骗人的嘛，对不对？当然他并不是刻意要骗人的说谎，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简单的说谎，不要去探讨他了，就基本上我们知道是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最后这个书的这个特点啊跟内容啊，那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就基本上我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的同意我吧，我们就放弃啊，得到诺林后书是保禄亲笔作品这样子，我们就是接受这个历史批判的成果吧。我们相信得上诺林后书被教会接纳，成为新约的正典之一，它也是相当程度做我们信仰的标准。但是呢，它是属于新约时代比较晚期的文件，我们估大概是80-90年之间的。我们在下面后面的这个导论说真正进到这个经文的文本的诠释呢，我们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啊，很清楚的啊。那我们可以慢慢跟各位做更多的解释，比如说他怎么样去理解福音啊，怎么样去看真理，什么是从中途传下来的教导，都是我们会碰到的文字啊，在他的文献，他在那样的一个文件里面他到底在写什么。那从内容来看呢，整体上呢，得上诺林后书当然是一个教导性的书信啊，他要告诉信仰团体，前面说了嘛，末日要来，但是不是那么的急切，我们现在的生活态度该怎么样面对啊，我们今天对于末日来临的理解要做。那么在段落的分别，在经文的铺陈啊，在顺序的发展里面，它基本上是模仿的德尚诺里前书的形式了。那么一开始呢，啊，信件，如果你各位有这个经文的文本，一开始你可以看的，就是信件的开头，写作的人是谁，收信人是谁，写信人问候收信是一样的啊，这是保禄书信常见的啊，很自然的。然后呢？第二部分是书信的开始部分啊，就是第1章的3-12节， 以感恩的方式啊，来唤起作者的注意。那如果你是收到我的电子档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又有一部分是从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十九是用蓝色的字，另外的颜色嘛，就是要说这是他独特的思想，这前书看不到的啊，这是我们可以在比赛里面看啊。你别的用我用一般的常见的黑色字体是跟前书是非常像的。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在这个第五到第十节是非常强的模仿了天启文学的写法啊，比较是像就厄泽克尔先知书啊，就是用神视的眼光来讲这个末世情况，包含这个末世录的写法是一样的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一个书信的开始部分，跟我讲了第五到第十节啊，是一个关于末世审判的。就是他谈的主题是末世，所以一定会谈到这个末世审判，这是一个天启的，这是天上的启示的一个用神事的方式来表达的啊。接着呢就进到信件的正式部分了，那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那这是德萨诺里后书最核心的部分，关于这个末世的教导啊，他的说法就是很清楚的啊，末世是要来的，而且在发生之前有很多的征兆跟过程会一一的出现，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么热切说马上就要来是不对的，慢慢等，要等待。那么第二章的十三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哈，又是一个感谢跟代祷啊，前面一开始已经有过，这就重复了一次啊。德萨诺里前书也是一样，在整个的作品里面出现两次这个感谢的段落，我们可以很肯定说这不是一般书信的常态啊。所以德萨诺里前书他已经跳出了一般的书信的常态，写了两个感恩词，那么后书他也写两个，很明显是刻意的模仿，被发现是一样的东西。好，那么这个他是夹在这个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它真正的书信的主要部分，以及最后面的第三章的六到十五节书信的结尾了，啊，这样子。好，你可以发现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十三节到第三章第五节，说实在，你把它通通拿掉哈，也不太影响信的完整性。你看见它是一个非常刻意的，要模仿前书的写法，但是好，那接着最后面的就是这个第三章六到十五节是伦理性的劝言，是保罗的书信也常看到的，在讲完了基本的教义之后，说我们是这么相信的，然后呢，好，这么相信，该引出一套生活方式啊，很清楚的。那么他是说现在呢有很多人的生活是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的，他以怎么失去这个生活的这个秩序，用游手好闲当代表，呵呵，因为怎么样，末日马上就要来，你干嘛那么努力呢，呵呵，进天国就好了，呵呵，对。好，那么作者呢对这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人提出了严厉的纠正。最后呢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信件的结尾啊，除了一般都有的这个祝福词之外，有这个我保禄亲笔问候啊，很强调是这个他真正自己写的，但是我们知道是假托保禄的名字。好，然后最后面是我们要讲完这个导论，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真正的经文的诠释啊，我们就是再一次的跟各位说啊，我们现在眼前各位能够看见的圣经版本，那不论中文的或各位可能喜欢看英文版本的，都会透过这个引言啊、注脚啊、导读啊，来主张德萨诺里后书也是保禄的亲笔作品，就是我们跟各位说的传统上认为保禄写的十三封书信就包含这一封。那我跟各位前面的说明说，我们这个地方不接受啊，不接受这个传统意见啊，我跟你说都是意见的哈，你读的是一个意见，我讲的是一个意见，好像这样，那意见不一样，你就要选择要接受哪一个，然后你得说出为什么啊。我已经跟各位说明了为什么我不接受传统意见，我找了两堂课讲这个事情嘛。啊，那么德萨诺里后书，我们在这个课程把它当作一个假借保禄的名字发表的一个后中途时代作品。 啊，我们在这个假设之上跟大家做这个导读。那我们也会跟各位再提这，我们会碰到情况说，后书的作者在文学上是刻意的模仿前书的这个风格啊笔法，所以我们在诠释会再做一些比较啊，比较更字的比较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现在是透过翻译本嘛，啊，那各位我们用中文是用思稿本嘛哈。他翻译已经非常不错了，但还是有很多句子啊，文字很自由啊，会带来一些困难，我们反而看不见。而且特别是思稿本的翻译是一个集合性的成果啊，那前书跟后书可能是不同人翻译的啊，所以可能明明在希腊文同一个字，但中文可以不同的文字表达就没有了。比如说的开心跟愉快啊，你说中文上其实没什么大差别吗？可能这其他文字上本来有不一样的。那我们会在碰到这个相关时候呢，我会提出一个，就是我觉得了哈，比较好的翻译该怎么样呢？就是我当然也透过一些别的文字的翻译本，那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查希腊文，然后还可以认识几个字，这样可以给我讲一下。这是我们以后的课程会做的这个介绍，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经文的本身了。因为它很短，它只有三章嘛，你真的读一遍不用十分钟啊。我希望各位能多读几遍，多读几遍，然后你可以前书也多读几遍看一看，就是说能够稍微看，我们在讲的时候比较容易跟得上。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今生，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各位，晚安。